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《嘚吧嘚》。都说呀，人类在大自然面前是分外的渺小。这两天，广东的朋友对此事呢感触颇深，因为史诗级别的台风“画家沙”马上就要来了。政府不仅早早的就发出了停工停课的通知，并且要求大家闭门不出，做好全套的防护工作。如此如临大敌，实属罕见。毕竟要说广东呢，也是见惯了台风的老江湖了，不至于如此大惊小怪的，就不能沉着冷静一点吗？哎，还真不能。因为这次的台风夸张到什么程度呢？风力超过18级以上。仅仅是台风眼的大小就跟广东相当。2018年的时候，广东呢遭遇了台风山竹，不仅车被掀翻，树被吹倒，高层飞下来的窗户就更别提了。海边掀起的巨浪能有几米高？那才14级。要知道风力这东西，多一级的破坏力可是相当惊人的。吃过亏、上过当的老百姓们这次可以说是跑得飞快。很快，广东全境的超市就让大家给搬空了。别说泡面、大米这类硬通货全部售罄，面包、鸡蛋抢购一空，就连黄了的青菜叶子也都被买走了，连点渣都没剩。那结账的队伍赶上过年了。你还真别说啊，疫情这几年别的没培养出来，还真是把中国人这忧患意识给培养到位了。终于明白了，紧要关头只能自救。这里呢，要着重表扬一下深圳，那是真沉着呀。这边全市的绿化队伍连夜把树都剃秃，你以为是为了保护环境？错，人家到现在都没通知说台风天不上班，那纯属是怕倒下的树把路堵了，耽误牛马们上工。你要问深圳的领导们，就一拍桌子说你迂腐。知道深圳停摆一天会让中国和境外势力之间产生多大差距吗？国家 GDP 都这样了，你们怎么能因为一个小小的天灾就不努力呢？上班，都给我上班。你看看，半夜鸡叫的地主周扒皮还得自己起床学鸡呢。现在这官老爷是真方便啊，一条信息就传达了。不过从这个囤货囤食物也能看出中国人对预制菜的唾弃，哪怕台风天很有可能断水断电，但是不用做就能吃的罐头食物，中国老百姓们愣是咬着牙一个也不买。但是海产区的新鲜鱼虾倒是都空了，怎么着，怕龙王爷找来给他们带回去，不让你一锅清蒸了。不过呢，也不是所有人都对自然有敬畏之心，觉得自己人定胜天的还是大有人在的。这不，号称户外品牌天花板，轻奢收割小中产的户外品牌始祖鸟，这两天就拉了个大的。不知道怎么想的，联合了一位艺术家，在喜马拉雅山山脊上引爆了烟花，还起名叫升龙，说的可好了。什么对天地宇宙的追问，呼应了文化中龙的象征寓意和生生不息的向上精神。这也就是山不会说话，不然非给你们一人一个大波溜。首先咱就不说这场破烟花秀根本就不像龙，而摆的坡度像没找好的盘山路。而且所谓啊可自然降解的烟花，那颜色丑的像廉价的眼影盘，一碰就掉渣的那种。而且这个创作团队也不知道是傲慢还是智商就欠佳，愣是说这些粉末是天然的，可以降解。废话，那塑料按照地球的生命周期来看，还有一天终成小颗粒呢。你喜马拉雅山那是高原草甸，本身物种就单一，结构被破坏之后就更不容易被修复。这艺术家团队称，粉尘落到地面后，他们立马进行了翻地修复，好家伙，赶上挫骨扬灰的破坏力。而且这帮人为了给自己开脱，愣说是用岩砖驱离开了高山鼠兔，确保燃放区内没有野生动物受到惊扰。怎么着，你们这岩砖是用顺丰敲门递送的，人家鼠兔签收了，告诉你他肯定跟那块岩砖走了。 网友们看到这事儿也是气炸了，都骂这个始祖鸟和蔡国强是无知又傲慢。而这个宣传的原计划呢，是去炸法国的圣维克多山，标语是用一条火龙向西方艺术史宣告我来了。结果人家法国不让炸，这回来拆自己家了。这窝里横的能力是谁教你的？有宣扬能力把自己家炸了的吗？你一个做户外用品的公司，不敬畏大自然，天天想着征服大自然，这老天爷不收你都说不过去。网友们骂声一片，始祖鸟呢却觉得不是个大事，还感谢大家对青藏高原生态环境的关切和监督。这又不是你家后花园，查看谁这么大背景。哎，一查确实查出来了，这始祖鸟本来以为是外国品牌，结果早在19年就被国产大户安踏给收购了。主打一个收购后呢，就从好好的户外品牌变成了潮牌，又是联名又是降价的，主打一个打开市场捞金，才有了为扩大知名度不择手段这一出。而这回高原烟花事件，国外始祖鸟的原公司也挺气愤，说这事儿不符合我们的品牌价值观，也没人跟我们商量。而始祖鸟在高山上这一炸，还把更多的纠纷炸出来了。这不前几年中央不让老百姓焚烧秸秆烧煤取暖，都说是污染环境吗？而高山烟花不过几吨，就对环境造成了如此大的影响，包括央媒自己都下台骂人。那么中国马上要建的雅鲁藏布江水电站花费的炸药可不止百吨，造成野生动物的迁徙和对环境的破坏更是不可估量的。更关键是当年在墨脱修公路的时候就葬送了无数的年轻人，从1961年一直干到了2013年才通车，全程埋葬了无数英灵。就现在全国这个经济形势，你怎么再骗打工牛马说你们奉献是有意义的呢？公信力早就没了。啊，对，说到公信力的问题，前两天咱们做了一期关于于朦胧事件的视频，当时咱们放了一些现场的视频照片和大家梳理的事件经过。不出所料，今天黑皮狗方面宣布了警情通报，咬定了醉酒坠楼这个说法，其余的一切都是网友恶意猜测的。净网大旗一开，所有传播有关信息的都被带走核查，摁手印画押认错了。别看人家断案子不行，包庇权贵鱼肉乡里那真是一把好手，动作怎么就那么快？而且你别说，咱也不知道这幕后黑手到底多大能耐。反正在小红书被约谈之后，快手啊、微博等平台也被约谈，罪名就是恶意挑动负面情绪问题。潜台词不就是你们这帮人怎么办事儿的？老百姓这嘴怎么就捂不住？而新华社呢也是挺逗，高级红低级黑，说回应舆情应该解决问题公布真相，而不是一味删除民众发表的言论或者关停群众的账号。这种做法有些此地无银三百两，你看看这好一出反讽，政府公信力没有了，他不管说什么老百姓都有自己的理解。而于朦胧事件并不是偶然，同样是阳光上东小区，同样是跟电影有关，同样是出身贫寒，主持人鞭策也在八楼一跃而下，留下了母亲诉说着心痛和不甘。而这样的事儿还要再发生多少回呢？9月20日，内蒙锡林浩特公安局对外发布通告，说已经采集了辖区内所有男性居民的血样，并且录入了本地数据库。这样做是为了完善公民信息身份，对于防范老人儿童走失、人员身份确认有重大作用。微妙的是，在文件的最后，黑皮狗加了一句话，说这是功在当代、利在千秋的好事。换个话说，上利国家是利益的利，下利你们是利用的利。 凡是火急火燎甚至不惜强制手段推行的，背后大概率都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，要么是发生了大案要案，要么是有老爷等着换零部件无处启用。现实主义的中国如此魔幻，朋友们，要不然蹭抗日题材的电影731让大家骂得不行呢？普通人的生活每天就是在被实验，还看什么电影？离了个大谱了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十足呢，高原放烟花被骂成狗，为什么网友们反而不敢指责对环境破坏更大的墨脱水电站工程呢？于朦胧事件草草结案，互联网平台被约谈，中国的净网行动到底是在堵谁的嘴呢？欢迎留言评论吵架，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收看更多精彩内容。喜欢本频道的朋友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，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。赶快下期再见，拜了个拜。